下燃烈火，志士永不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年月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矢志不渝，永不屈服。在上文书咱正说到宋黎和张金辉化妆改扮进入聚贤楼大烟馆，把炸药给点燃了，两个人要迅速离开。到门口刚好遇上招待他们那个日本浪人，这个浪人很疑惑，你还没结账呢，匆匆而来怎么匆匆而去？浪人把他们拦住了，二位你们上哪里去？张金辉临时说了个瞎话，我们这个得干活，你意思一比划要上厕所。哦，浪人说对不起，我们这院里后面就有厕所，二位请便吧。两个人一看大门出不去，一转身奔了后院。哪是上厕所，看了看这道墙啊并不高，两个人又年轻又是一股激劲儿，搬住墙头是翻身跳到后街上，他们俩的脚也刚到粘到地上，就听见聚贤楼大烟滚，人造的炸弹就爆炸了，这声巨响大地都在颤抖，硝烟弥漫就冒出了火光，就听大烟馆里的人是鬼哭狼嚎乱作一团，连街上的行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四散奔逃。宋黎和张金辉夹杂在人群之中也逃之夭夭。等日本的警察宪兵赶到现场，消防队也来了，救火抢救人呐，乱作一团。事后得知这次爆炸炸死了日本鬼子三个人，炸伤了七个，这损失啊不算太大，就是影响面太大了，各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新闻，沈阳市是家喻户晓啊。您还用问吗？事后日本鬼子报复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一律全抓起来，送到警察局宪兵队严刑拷问。有很多人胡了八都的进了宪兵队，为了狼狗啊，真正放炸弹的根本他们没法逮捕。但是宋黎和张金辉啊感觉到这次的爆炸依然是不太满意，没达到预想的效果，接下来不能消停，还得狠狠再敲他们一下子。您说这俩年轻人回到住处琢磨再三，一想哪儿的影响大呢？哎，火车站的影响大，每一天火车开动，那火车站里的上下旅客特别多，来自四面八方，要在那儿搞一次爆炸，影响肯定比聚贤楼还大得多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就成功的在火车站搞了一次爆炸。这个火车站就是现在的沈阳车站，过去啊叫满铁车站，在票房子里爆炸了一次，但这次的威力也并不理想，只是使敌人手忙脚乱，又掀起不小的波澜。后来这两个人一商量，还是没达到预定的目标，接下来再炸哪儿呢？哎，他们就选中了日本领事馆呢。这个小日本子在满洲国，就是在沈阳有个领事馆，比英国的、美国的、其他国家的领事馆都气派都大，来往出入都是日本高级官员，要在这儿搞一次爆炸能解点恨。他们经过勘察，经过准备，这一天就付诸行动。 天刚擦黑，张金辉和宋黎坐着黄包车就来到使馆区。两个人从车子上下来，一个夹着皮包，里边搁着炸药，另外有个人拎着个包。从外表上看，俩人是商人，戴着眼镜、礼帽、长衫，文质彬彬，并不引起怀疑。但是两个人是格外的谨慎。你想想，沈阳接二连三出现爆炸案，那敌伪全警觉起来了，所以对人呢控制的更加严厉了。两个人哪能不小心呢？好在事先勘察，心里已经有了数了。他们顺利的到了日本领事馆大门这儿，看看左右没人。这个日本领事馆呢，修建的真不错，高大的围墙上面是电网，就是后边的院墙稍微矮着一点，正门你是肯定进不去。正门有宪兵在这站岗放哨，而且正门是大铁门，经常关得很严，除非来人了铁门才开放。而且这个院落有游动哨，你只要跳进去很难逃过人家的监视。他们转到后墙看看没人，头一个宋黎先爬上去的，第二个是张金辉，俩人一前一后跳落院中。你还得防范有没有狼狗，这日本善于养狼狗啊，这狗一叫就坏了。哎，所幸的没有。两个人贴着墙休息了将近30秒钟，缓过气来仔细观察，正中央是个2层的主楼，两边是平房。要按理说呀，应当把正中央的主楼给它炸了，但是难以靠近，因为他们看见日本的流动哨来回走动。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就得炸两边的平房。这平房也是领事馆嘛，打杂的人出入的地方。决定之后，由宋黎下手，张金辉给掩护。这宋黎夹着炸药包，以最快的速度贴近了平房，发现左右无人，把炸药包就放到窗户台上，迅速的点燃，然后转身来找张金辉，冲他一挥手，两个人从矮墙上翻身跳出。刚跳出去，这日本领事馆就爆炸了，咕隆这么一声，也是天崩地裂。本来这鬼子都警觉了，做梦都听见爆炸声，使日本人夜不能寐。没想到接二连三发生爆炸，这次领事馆也爆炸了。哎呦，把鬼子可气坏了。经过救治，发现领事馆的日本人死伤了7个人之多，炸毁了10几间房子。这个损失倒不算太大，这个影响受不了。现在国联的调查团李敦先生领着调查团的人正在沈阳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必定要问呢，说既然是中国人把你们请来的，要建设黄道乐土，中国人愿意请你们，为什么中国人还反对呢？这接二连三的爆炸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是不是亚尔不服啊？里边是不是有文章啊？你们是不是强行侵略？那说辞就多了，让国联也找着借口了。所以日本人指示各报纸电台不准发布这个消息，他们要集中精力把搞爆炸的人缉拿归案。长话短说，连日来这街上啊，全是日本的警车和摩托车，有时候半夜这摩托车的叫声和警笛声把老百姓在梦中给惊醒，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叫日本鬼子给逮走啊，一个个是胆战心惊。 但是大伙心里都特别高兴，说明我们中国人有些人有骨气。不用问，这不是义勇军就是救国会的人搞的，说明我们中国人不屈服。不过遗憾的是，炸死的鬼子太少太少了，不过瘾不解恨，还应当搞个大型的爆破。中国人在暗中是拍手称快，那沈阳接二连三的搞爆破，影响巨大，长春也没闲着，几乎与此同时，长春也弄得日本鬼子是胆颤心惊，而且比沈阳还要严重的多的多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宋黎离开哈尔滨之前，接见了他的好朋友叫王孝明啊。这个王孝明现在已晋升为满洲国军队的营副，实质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呢，那都是假象，把敌人给蒙蔽了。张景惠对他很器重，一再提拔他，认为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，想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亲信。后来接到上峰的命令，这个陆军团调到长春了，担当伪满洲国大执政溥仪的卫队。哎，这下有了机会了。他们两个人临分手的时候，宋黎交代王孝明要不失时机的给溥仪干掉，或者把他绑架了，那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了。因为这个溥仪太可恨了，他投靠了日本鬼子，做了日本鬼子的傀儡，做了他的大执政，代表日本人欺压东三省的老百姓，这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。王孝明就接受了这个命令了。宋黎到了沈阳了，王孝明带着他的人不久开赴到长春，果不其然，他所在的这个团担任了宫内府的警卫团，他也到了宫内府。如果满洲国您住在长春，或者了解伪满洲国的情况，这宫内府谁都知道，当时那会儿不叫伪满皇宫，还叫宫内府，就是大执政办公的地方。这地方我看过数次了，一开始是简易的楼房大院套，溥仪领着他的人就住在这个院里头。1934年溥仪当了满洲国的皇帝陛下，这宫内府才变成皇宫，那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。但是就这么个地儿，为了修建宫内府搬走了1000多户老百姓啊，就在这个原址上修建了执政府，就是宫内府。规模虽然不太大，占地可不小，将来还要改变成皇宫呢，地上地下也投了不少的资。这宫内府一共有2道围墙，外边这个大围墙归警卫团负责，但是警卫团不准进内围墙，内围墙里边都是溥仪的亲信和日本人，他们只能在外头巡逻。这宫内府啊，一共有4座门，正门就是未来的5门，当时呢叫来勋门，溥仪办公的地方叫勤民楼，表示他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做事，故此起了这么个名字。但是呢，王孝明发现这溥仪啊很少出门，经常在勤民楼里头眯着，没有日本人的命令，他很少离开执政府。他要不离开执政府，怎么刺杀他，怎么绑架他，里面这道墙根本进不去，那上级交代的清清楚楚的。王孝明来了之后视察了地形， 为了开展这个工作，他得发展地下工作者呀。他很快在手下发展了一个班长，姓李，叫李玉民，还有一个下士叫刘尚卿，还有三名士兵，他们一共七个人，秘密地组成地下爱国小组。不用问，这些人觉悟是相当高的，都恨透了日本鬼子。别看穿着那身狗皮，心是赤诚的。王孝明已经向他们交代了任务：第一，扩大咱们的组织，发展爱国人士；另外，要抓紧机会对溥仪下手。这几个人都是心知肚明，平时免不了要交换情报。这王孝明呢就有点着急，从哈尔滨搬到长春快半年了，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。这个溥仪一天竟干什么呢？不得而知。什么时候他能露面啊？看来想绑架他已不可能。你想，他周围保镖那么多，就我们这几人绑架溥仪，能把他绑到哪儿去？太难了，只有把他击毙打死，那个影响也不算小啊。他就跟李玉民、刘尚卿商议说，你们值班的时候也要留神注意，如果溥仪要露了面，不用跟我商量，马上开枪就把他击毙。明白明白。哎，常赶集啊，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这一天这机会来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溥仪自从到了长春之后，整天是愁眉苦脸，他所想的目标全没达到。一，他想继续做满清王朝的皇帝，日本人找出各种理由不同意，让他做了执政。这名真是洋不洋土不土的，什么叫执政啊？他120个不满意，对此他郁郁寡欢，对日本人满肚子怨气，心说我受骗了，我上当了。在天津的时候，你们说的多好，口吐莲花，接我来继承清王朝的江山社稷，结果说话不算数。第二，他发现这日本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，没有自由，表面上是满洲国的大执政，独揽大权，实质上就是个提线木偶。日本人叫他上东，他就得上东；叫他上西，他就得上西。不让他动，他就不敢动。不经过日本人的允许，连这个执政府都出不去。甚至这日本人呢，都干预他私人的生活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、带什么，都严密的管着。这是溥仪心里头最反感的事儿。心说我是大执政吗？我是罪犯呢？我哪是在这当执政啊，我是在这蹲禁闭呢，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。小日本的为了严密控制溥仪，关东军派了一个人叫拘警德三。这个拘警是老鬼子，经验丰富。这拘警德三来了之后，就做了宫内府的大总管。这大总管没事不管，外头的大事他管，连溥仪的吃喝拉撒睡他也要过问。多咱溥仪一见着这拘警就有点害怕，就好像汉献帝见着曹操差不多少。一见拘警来了，溥仪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脖子后头就冒凉气儿。这拘警大脸盘子小眼睛，戴着近视眼镜，你别看表面上对溥仪是毕恭毕敬，又点头又哈腰，说话细声柔气儿，但是这家狠呐，比毒蛇蝎子还狠上三分。他已经发现溥仪情绪低落，他就秘密的 向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做了汇报，说这个人长期要郁郁寡欢，容易生病，这溥仪对咱们留着还有用呢，您看怎么办？哎呀，本庄繁也想，是啊，应当让他经常离开宫内府去开开心，怎么能叫他开心呢？以往给他送去几个日本女人，似乎这溥仪对女人不感兴趣，都让他以各种理由给打发出来了，看来他不近女色。另外吃的方面，他除了固有那几道菜之外，对东洋菜也不感兴趣，怎么能引发他的兴趣呢？哎，恰巧这时候日本东京啊来了一个杂技团，叫矮人杂技团，就是那小矮人个儿都没有桌子高。这小矮人杂技团在日本风靡一时，很受欢迎。这一次有人率团到长春来访问，在某大剧场要进行表演，哎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所以本庄繁指示拘谨德三，让他陪着溥仪去看节目去。头天晚上，拘谨德三就来跟溥仪商量：“陛下，好消息哟！明天我陪着您到外面去看看热闹。日本的小矮人杂技团相当出色，大执政，您可以去开开心喽。”一开始溥仪一个不去是百个不去，不是不是，我对杂技不感兴趣，我不想去。哎，大执政，你要保重玉体哟，别忘了您的前程似锦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看个热闹有什么不好呢？您的心情能够为之放松，大执政还是去吧。另外我跟您说，这是本庄司令的意思，你听这句话，本庄司令的意思，那你就得无条件的执行，想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一说这话，溥仪没办法了，勉勉强强的答应了。好吧，明天几点去？明天上午十点咱就出发，在外头就餐，中午观看演出，下午三点之前就能返回宫内府。好好好，那我下去准备了。拘谨德三下去准备了。就这么秘密的消息，哪知道被王孝明知道了，正好要行刺溥仪。